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很多人还在关注，那昨天俄乌谈判谈了没有啊？昨天没谈，推到了今天。那说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啊，你就说这个谈判有多么的艰难。所以说昨天呢，还是有很多戏啊，有很多的细节，一会儿给大家聊聊。那说到普京到底是没去啊，那怎么办呢？加倍制裁还是怎么办呢？川普呢，在两个场合开始为普京硬开脱，他给他做了一些硬解释啊。川普呢，要是碰到斯塔默、马克龙他们那边跟他说说，哎，他就开始往这边转。可是每次一他碰到普京的时候，这是核心的，你不能说信仰吧，这是他的一种核心的信念。哎，一碰到普京，那指针立刻就跑这边来了。一会儿咱们看看他是怎么为普京硬凹，给他硬开脱的。那这加倍制裁会吗？你就听听他怎么说，你也就有这个判断了。说到贸易战，有一些最新的进展，但今天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聊聊贸易战的根源，为什么会有这场贸易战呢？早晚都得打。说到中美不开打，那中欧前一阵不也开战了吗？包括呢，其他和日本啊等等这些啊，早晚你这种经济模式是不能持续的。我给他总结呢，主要的根源还是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什么叫帝国主义呢？简单讲，对内压榨。那说到经济领域，对中国，对吧，中国老百姓有什么福利啊？说到医疗啊，只用 GDP 的 6%、7% 给大家来干医疗。说到中国的税收，各种的费用，包括那种啊，那种非正式的那种罚款等等，对内压榨，然后老百姓的收入各方面都这么低，都成了他的奴工啊，为他这个出口的这个国家机器在做贡献。然后对外呢啊等等啊，是掠夺扩张，这是典型的经济帝国主义的一种特征了。一会儿大家，那你这东西能持续吗？那其他的贸易伙伴能长期忍受你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次呢，有点算总账的意思了。那你帝国主义也罢，那也有日薄西山的时候啊。眼下看呢，这帝国主义现在也快到头了。那中国经济目前靠什么在支撑的？有一说靠出口，但还不够。那别的呢？那你别的消费也不消费，民营企业家也不投资，企业也不投资，也不贷款，那现在怎么办？他在靠什么在支撑呢？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蔡英文访问英国，已经在英国国会的上议院和那些议员，英国它不叫参议院、众议院，它叫上院、下院。先到了上院和那些议员们，大家搞了个大聚餐，他在里边做了一个讲话。之后呢，大家啊，这个自由活动，大家呢一块儿来畅谈。这讲话呢内容啊，我相信呢大家都能想象了。然后今天应该到下议院，就是平时啊这个斯塔默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啊，就那个小那屋子也不大，大家坐在那小绿沙发上，就那个地方，议长等等，今天大家都要见。等于蔡英文这次到英国，你想到上院演讲，到下议院要见议长等等，也可能有演讲了，到大学去做演说，表现得非常的活跃。我查了一下，中国到现在一声没吭。说到去年十月，因为中国的施压，蔡英文本来有一个行程，当时被生生的取消了。那结果这次人家请了，这次去了，那为什么这次就去了？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英国大现在应该也看明白了啊。到现在呢，这次请了也去了，而且去了非常的高调。你要说是去年十月份去，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个排场这么高调啊。那这次去 很高调，而中国这边的反应耐人寻味，一声不吭。大家体会啊，现在看过两天就520了，我估计赖清德呢，前两天看他那个讲话，应该是不会发表什么激烈的演说，我认为会稍微的柔和一点。现在看今年是中美博弈的大年，谁都不会轻易把矛盾扩大，贸易上整不明白，那我动动台湾吧。那这矛盾一外溢，那就很可能失控。所以说，今年看呢，都不会轻易的打台湾牌。中国呢，现在采取了一种比较克制，可能是啊，你不管是怎么说，川普那又是没谱啊，你现在要一动，他会如何怎样？他会给你来个加倍，你捅台湾一下，那我给台湾更多东西，你更接不住。所以说，现在看呢，蔡英文在那么啪啪造。这边不敢吭声，这是有点意思啊。但大家等着看啊，如果到今年下半年一看啊，两边开始在台湾上边有动作了，说明什么？说明两国彻底破局，那时候就开始全面了啊，进行大的这种争夺了啊。所以说现在看呢，任台湾在这儿怎么活动，就是520，赖清德说些什么。那按照去年的脾气怎么着啊？那还联合利剑什么 A、B、C 再演一演，六个地方咱们再搞一搞，你问他敢吗？我认为他不会了。另外说说呢，那也到520了，每年的520还有一个景观，这边赖清德说完，那中共那边肯定得骂了。结果那些无良的艺人，台湾艺人都会附和，每次针对台湾有这种文宣攻势。那二三十位都得冲在前面，当然呢，有很多人听着是很遗憾了。你比如张韶涵呐，那叫萧敬腾啊，还有谁呀、啊？有很多人，大家还都平时还经常听他们的歌，还比较熟悉呢。啊，这些人都跑到前面，因为要挣大陆的钱嘛。结果现在呢，台湾陆委会提前打招呼了，对二十位亲共艺人，他们宣布现在进行调查。他们讲这些艺人不只是转贴中共官方的贴文，还公开参加中共政协啊各方面各种活动啊各种讲话来贬损台湾的主权，这里边已经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你不能老以骂台湾来在大陆挣钱，这有点太损了啊！其中还点了那个叫欧阳娜娜的啊，重点要盯着她。这小丫头呢，平时是比较激烈的，原来就包容了，当然我看今天也有一些批评了。嗨，一边唱一帮唱歌跳舞的，你都受不了吗？那也不行啊！你这为什么？为什么陆委会要这么做？因为有民意，很多的台湾民众对这件事儿是很愤慨的。你是我们台湾人，结果到了对面，通过骂我们来挣你在那边的钱，你这个昧心钱都挣，那我们怎么了？我们，对不？那你就去那边就好了嘛，啊，健保什么的还用我们的，啊，就平时也回到我们这边来挣钱，我们冤不冤呀？所以说他们这么做有民意的基础，老百姓不认这。来吧，说说韩国。韩国第一个新闻，国民力量党现在有一个临时的领导人，叫金龙泰。他昨天开记者会讲，他说呢，我会尽快和尹锡悦见面。找老尹干嘛呀？郑重建议尹锡悦退党，为大选的胜利，他要做出牺牲，要做出决断。那怎么来这么一出啊？前一阵不是很多人在门口还支持老尹吗？现在不行，离选举还有20天，国民力量党内部包括很多的中间选民都表示要求尹锡悦退党，不然这一票投不下去。铁盘他退不退？铁盘你没别的选择，你也得投票啊！现在这次撕裂的这么严重，肯定得投票。关键是对中间选民，大多数人认为尹锡悦还是有事儿的啊。包括这次金文珠在第一次就下边跑活动的时候，也为尹锡悦这次的戒严啊，所谓的这些事情向选民道歉啊。用你道歉吗？那也得道歉，你是候选人呐，这是我们党的事儿啊，给大家鞠躬道歉啊。 来吧，咱们说说民调。现在呢，四大民调公司联合做了一个民调，是截止到14号的。14号呢，李在明的支持率是 49%， 金文珠是 27%， 另外的那位李俊熙是 7%。 那支持政党轮替的是 57%， 支持国民力量党继续执政的是 32%， 两边的情况呢还不行。那政党呢，政党民主党的支持率是42%，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是28%。应该说呢，从这个民调，从四大民调机构的这个情况看不好。然后在我这个总榜上呢，又新出了一个民调，昨天到哪儿呢？昨天到8%，前面的民调都是10几啊。结果正式确定候选人双方啊鸣枪起跑的时候，第一个民调出现了一个8%。跌到了10以内，昨天又出了一个民调，47.4比39.2，也就是李在明领先8.2个百分点，哎，跌到了10以下，比刚才那个看起来好像情况要稍好一点。来说说日本，石破茂出事儿喽，出什么事儿了？给大家说说啊，这事儿呢可大可小，挺严重的呢。先说贸易谈判呢，美日围绕着汽车、钢铝，包括农产品的谈判进展得很不顺利，谈了两轮。当然现在日本内部呢有一个说法，说日本这个贸易代表啊是有一点问题啊，以前呢好像也没有参加过重大贸易谈判，他只是石破茂的心腹。就说你水平够吧，你现在怎么谈成这样，谈得一点也不好啊。嗯，那嗨，这个因为我们也不了解情况了，下边是有这样的说法。川普的条件是日本必须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开放你的农产品市场，否则的话这 24% 我就给你加上。那石破茂呢前两天是选择硬刚川普啊，讲绝对不接受对汽车加征关税。我就是对日本汽车那边要加那 25%， 我绝对不接受。两边正在这顶着的关键时刻就出了个事儿。有一家媒体叫文春周刊就爆了个料啊，这文章写挺长，我只能简单跟大家说。这爆料呢说石破茂在过去的10多年间接受了东京一家房地产公司总共超过3000万日元的非法政治捐款。3000万日元大概合多少呢？150万人民币。多长时间？十多年接受了150万人民币。这里边呢有什么政治集资宴会的宴会券啊，就跟前一阵儿说岸田他们那时候啊什么安倍派不都有吗，啊，招一帮人来吃饭，上来来吃饭呢，最后大家都捐钱，一看完成任务了还富裕一部分就搁兜里了啊，等等的吧。他说这里边有宴会券，有慰问金啊等等，这个都没有如实申报啊，这个涉嫌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啊，这里边呢等等。那谁给的呀？那房地产公司老板谁呀？这老板呢是石破茂的老乡。这事儿是够早的，应该是内线爆料，从2003年到2014年是那时候的事儿。然后呢就每次都买数百万日元的宴会券，连那时候的事儿都给兜出来了。然后呢从2008到2012年又以慰问金的名义向他的秘书提供了大笔的现金。另外呢还帮助石破茂团队伪造办公场所，虚报租赁费用啊等等，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事儿了。嚯，人家有鼻子有眼的，人家都给列出来了啊，写挺长。那石破茂呢第一时间对这个报道予以否认，说毫无事实根据。然后又像您不是说给我秘书钱了吗，他也问了那个秘书说没有这种事儿。你不承认归你不承认呢，可是老石破没跟这家媒体打官司。那这么重磅的指控，那你要诬告我，我肯定得告你啊。哎，他倒没采取这个行动，那说明呢，你说有还是没有比较模糊暧昧。那在野党一下就急了，要求石破茂到国会来做出说明。民主党的党魁野田佳彦讲，你必须亲自来说明此事。维新会的党首也讲，你观众 公众是高度关注这个报道，你必须要来做出解释。有没有放一边石破茂的这个丑闻？为什么这对他来说特别丑闻？前一阵为什么你石破茂当了这个首相？岸田下去，一个是通胀高、物价高，这是另外，就关键是打击黑金不利，就刚才说的这种费用，大家对岸田很不满，对你自民党内部的这个啊，这搞这种东西是很不满的。岸田那个石破茂在里边应该可以这么讲，是独善其身的，就他没事儿。大家觉着啊，他平时话说的也比较满，好像觉着就他一好人。那原来高市早苗本人是没这事儿，但他属于安倍派。你那安倍派当时给办了十几个人的嘛，就认为老石破还算是啊比较廉洁的。结果你也出事儿了。最新民调，整个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3%，不支持率来到了48%，是上任以来的最差水平。那7月份参议院就选举了，你还选什么选呢？这是有问题啊。这个呢是这个黑金问题，他本来承诺要整顿黑金，结果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黑金问题，你说说吧。现在在野党已经开始酝酿，现在要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石破茂内阁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现在这件事儿，我看人家既然敢报，而且在这么一个选举前又跟美国在这儿干的一个关键点，我不知道这背后有什么阴谋论的支撑，我不知道啊，但现在老石破你说清楚吧，恐怕这事儿要打官司啊，所以说呢真出事儿了。来说说乌克兰，那谈判了没有啊？没谈啊。俄乌谈判呢，昨天本来说15号嘛，推迟到了今天。说到整个的过程，就这一天的时间非常的拧巴，非常的艰难，因为普京不去，搞得泽连斯基和埃尔多安都意兴阑珊。泽连斯基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个表示，说我感受到了俄罗斯的不尊重，也没有会议时间，也没有会议的议程，也没有派一个高阶代表团，这是对埃尔多安、对川普，包括对我个人的严重的不尊重。那你是派人来了，咱们谈什么呀？什么提纲也没有，连个准确时间几点开始什么都没有，那你来干嘛来了？你不就来做戏来了吗？所以说小泽是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了，他已经结束了。你比如说小泽在土耳其在安卡拉那儿本来说等着呢嘛，一看你也不来，他结束了对土耳其的访问，前往阿尔巴尼亚。上那儿干嘛去呢？因为在那儿有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峰会，小泽干脆就走了，到那儿去参加那个峰会去了。然后下边就留下这底下人在这儿啊，就开始纠结。双方呢，首先在谈判的安排上出现重大分歧。本来说呢，说5月15号上午10点啊，是有这么一个时间了。俄罗斯代表团是来了呢，在门口他那个啊，那个团长啊，在门口接受记者采访，结果让记者给轰了，说你普京为什么不敢来？大家都说这个，那个团长一看，我也别回答问题了，我走吧，灰溜溜的就跑了。那10点他们就到了在伊斯坦布尔的会场，小团呢他也就立刻借坡下驴，哎，我可没说不来啊，我可没说不谈，我们都来了，你看是你乌克兰不来吧，哎，他就在那儿搞行为艺术，我们在这儿等。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也抓住机会，你看我们从早晨开始就开始等乌克兰代表团，至今他也没到，我们不知道谈判将如何进行，我们期待着乌克兰代表团的到来，但他们还没有到，一直等到多少？一直等到下午。你看他这个表演啊，他一直等到了下午。最后呢，乌克兰这边啊，我估计土耳其也劝了，去吧，那还是去吧。你尽管他来了这么几个小卡拉米，你不谈也不合适吧。最后才决定派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率那么几个人去伊斯坦布尔。什么时候到的呢？昨天晚上他们才到了伊斯坦布尔那儿呢，表演了一天，人家晚上才到的。那怎么办呢？今天上午啊，那个俄罗斯是讲了，那我明天上午10点我们还去等着， 你看，不是我们不对啊，本来是他不对，他还有理了，等待乌克兰代表团的到来。那今天上午10点去还是不去？那肯定是去了啊，肯定是去了。那昨天没人呢，俄罗斯代表团跟谁聊呢？跟土耳其外长费丹。昨天晚上他们两边先聊了那么一下啊，我土耳其外长先摸摸吧，如果你那个条件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咱们就散了。一听呢，可能还沾边儿，所以说呢，就把乌克兰代表团也给喊来了。今天啊，大概呢这三方来进行会面。土耳其作为调解方，开启上次2022年3月份，他不就搞了这么一个吗？来组织新一轮的俄乌直接会谈。所以说今天上午10点，他那儿的时间应该呢就开始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就看这中间的啊，那行不行啊？卢比奥呢，他也在土耳其呢，他可没去。那本来川普不是说我把卢比奥派到那儿专门去谈判，那倒没有。土耳其呢，卢比奥去土耳其，他本来就有别的事儿。他呢到土耳其西部那儿有一个叫安塔利亚去参加北约会议，他本来就有这么一个会，他呢是做了一个评价。昨天晚上他讲，说实话，我认为我对明天，也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期望。他当然坦诚说，俄罗斯派出这么一个代表团，那跟我们想象的差太多了。他讲，我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我希望明天谈判他们能取得好的进展。但是坦率地说，到今天这一步，如果川普和普京没有面对面，那我认为不会取得任何的进展。也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普京不来，别的是没希望。卢比奥呢是做了这么一个评述了，他认为这个根本没机会啊，这是卢比奥的评论。那川普呢？那明知道这次我估计我们镜头前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大概都有共同的想法，这次呢，哎，就算是艰难的开了个头，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他们这个级别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啊，可能聊聊，甚至在两边请示请示，再停火3天，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了，但不会有原则性的结果。那知道这个情况，那怎么办？要不要加倍制裁等等？结果川普就上演了一场为普京的硬开脱。在卡塔尔的时候，记者会上，记者就问："那普京没来土耳其啊，你感到失望吗？"川普讲："啊，原话啊，我就按着那个他的说话，用 AI 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啊。"他说："不，我没失望。我其实说的是，如果我不去，那他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我本来就不打算去，我本来就没打算去。然后他撤过了话，我会去，但我没打算去，这都是他原话。我说，如果我不去，我觉得他也不会去。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因为我没想到，如果我不去，普京会去。他在那儿就说了这么一段话，那意思很明白啊，这事儿赖我，因为我没去，他能去吗？哎，他给主动的把事儿给担过来了。那你这车轱辘话你也没说清楚，到底啥意思啊？结果在空军一号上有记者呢，川普每次在飞机上都上演那个八门采访，他就扶着那门框哈，露出半个身子来，记者就赶快问俩问题，又有一个八门采访，就说那你这算怎么着啊？川普又重复，这次就清楚了。他说："听着，在我和普京见面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明白吗？虽然他不会去，他本来打算去的，但他以为我会去，结果呢，我不在场，那他就不会去了。"这次说的是够明白了吧？普京本来想去，他认为我会去，那现在因为是我没去，所以说这次他也没去。他给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实在是太牵强、太生硬了。他说的对吗？咱把这过程给理一下：是普京倡议俄乌直接谈判，为什么？因为当时礼拜一，那个欧盟和欧洲啊，因为加英国嘛，和美国一块给他来了个最后通牒，没有任何条件的停火。结果他呢，就来了一个 这样的倡议。结果在接到这个信号之后，川普第一时间立刻发帖，公开要求泽连斯基立刻接受普京的建议。他给泽连斯基先来了个无条件，你先必须得去。然后泽连斯基反应也快，立刻做出反应，我将在土耳其等着普京。然后川普表示，我本人可能会前往。那天他讲了吗？礼拜四哈，礼拜四干嘛呀？我是有好多会，但我确实想去啊。我在那儿我也去等着去。普京，你应该来，怎么怎么样？这川普自己的原话，他在那儿说着的，这大家都报道的呀。最后呢，一看普京暗示，一开始说的不明白，到后来越说越明白，他本人不去。那你不来，那我也就不去了。川普就派出了国务卿嘛，啊，派卢比奥去。啊，最后呢，你只派了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出席。整个的过程，那大家都看着呢，历历在目。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结果现在川普替普京辩解，他把责任给扛下来了，不是因为他不去，是我不去，所以他才不来的。你们别怪他，这事儿赖我啊！你们要怪就怪我，等于这他把这事儿给解释下来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的这个判断：川普一碰到普京，立刻就变了一个人，就都不会了。这说话颠三倒四啊，完全没有逻辑性。他把前面的整个这一周的事实完全颠覆，他就硬熬。每次马克龙、斯塔默这帮人啊，这，我们正义世界的这帮人，大伙呢围着川普这一劝一说，包括教堂会晤啊，怎么样，川普呢就往这边倒一点。可每一回走到一涉及到普京，口风立刻大变，立刻就回去了。可现在事实的真相是，普京根本就看不起你川普，他根本就不想谈判，难道不是吗？那这次谈判，卢比奥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不会有任何结果，就是普京的一场秀、一场戏，应付差事而已。而作为观众的这个川普，他就吃这套，普京演这场戏就演给他看的，他就吃。那下边就说说吧，那你川普，你既然两次为普京硬凹，那你这个态度，那前面跟大伙一块儿铁板一块对俄罗斯加倍制裁的那个承诺还有吗？那大概也就没有了，大概也就没有了，也就这样了，那希望就不大了。可是呢，他又有了另外的一个说法，这件事儿也特别有意思啊。他另外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如果普京不同意和平谈判，我将对乌克兰给予你超乎想象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不会加倍制裁俄罗斯，但我会加倍给乌克兰东西。你看，这跟原来说的就都不一样了啊！我会加倍给你超乎想象的东西。哎呀，你能落实这个也行吧？你要真能做到也成啊，这也算可以吧？那欧洲干嘛呢？欧洲的防长啊，叫希利，叫什么呀？现在正在德国，在欧盟里边正在访问呢。大家呢也都约了一个时间，都在等今天的谈判结果。哪怕今天有点进展，有点什么的，还则罢了。如果今天就是在那儿啊瞎打嘴仗，啊，最后折腾半天无果而终的话，他们准备就行动了，也就是欧洲准备先走一步了。那就看你川普，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哇，所以说呢，还是我们这个啊，你看着前一阵儿行啊，川普有很多马格党认为支持者认为行了，你看川普站到正义的这边来了吧？结果呢，你就听着那两段解释，网上都有那段视频啊，您听听像话吗？所以说，每次一碰到普京碰到核心问题的时候，这是川普内心里的真实的理念，这是他真实的信念，这个人不能碰。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以后每次一涉及到乌克兰的原则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说挺好听，一到关键时刻又完了。不过呢，这个拉夫罗夫作为外长这次没去，但是呢，他在一个场合上是讲了一下当年三年前那伊斯坦布尔协议是怎么黄的。嗯，我们知道呢，是因为那个布查大屠杀后来被发现了嘛，啊，万人坑都出来了嘛，那个当然是形容的万人坑了，那坑里有几百人、一二百人，那个是有吧？啊，他名字叫万人坑了啊，没，这是个形容词。因为那个最后激怒了，眼都红了，那还谈什么谈？结果拉夫罗夫讲说这件事儿呢，当时本来都签一个全面和平协议了，那时候也不涉及到什么赫尔松、扎布罗热啊，我们就撤军了啊。这克里米亚问题呢，冻结15年，然后别的就你不许加入北约等等，本来都谈好了，是英国的战争贩子鲍里斯·约翰逊他给阻止了这次的签署啊。他认为呢，是原来前首相啊，金毛约翰逊，是他给后边给小泽出主意捣乱，把这件事给破坏了的，所以说现在你们都怪他。另外他讲，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无论是柏林、巴黎、布鲁塞尔还是伦敦，都不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所以说他责任都在他们。他可没说美国，他可没说川普，这是昨天啊，他还在那儿大放厥词。说到乌克兰呢，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民调，74%的民众信任泽连斯基，有71%认为应该在完全停战之后才能进行新的选举，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新的民调。哎，说完这点事儿，那会有进展吗？那如果今天有什么特别进展的话，那明天有可能给大家加个班啊，咱们再说啊。那如果今天是前面在谈，但两边的压力这么大，也可能后边那个视频都跟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都通着呢。嗯，也可能在关键时刻会不会再延一个月的停火，再搞15天，搞个3-5天，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再看啊，如果有重大进展的话，明天咱们再说。来说说以色列。以色列那美国和胡塞就算签了，人家停火了，美国撤了，结果这胡塞这小强人家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主力已经攻进了加沙腹地，那边的大动作已经开始了，那你要打那边我就打你。所以说胡塞呢，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连续3次对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有没拦住的啊？他们声称，胡塞声称导弹成功击中了目标，导致机场运营中断了超过1个小时。24小时内3次攻击啊，这个是说袭击导致航班起飞暂停，航线都改道了，有很多的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啊。以色列讲是部分导弹被成功拦截，但仍有导弹落入了机场附近的区域，造成数人受伤。哇，这又出现了啊！所以说呢，这小强是真够厉害的。而且现在令人震惊的是，导弹拦不住。你拦不住，这就是问题了。是，这是你的国际机场，你都拦不住，那你别的地方呢？现在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说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裂痕现在越来越明显了。本来5月9号，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是宣布，本来是要访问以色列的，5月12号要去访问以色列。为什么呢？在川普动身前往中东之前，有很多事情他们要跟以色列提前统一一下立场。结果5月9号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5月12号到以色列的访问，这个提前沟通取消了。然后呢，现在川普访问中东啊，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那原本铁哥们是以色列啊，最后这个行程要落在以色列的呀。也就是啊，你尽管没第一个到我这儿来，但第一个行程结在我这儿， 大家还有印象，川普以前去还在那哭墙那儿戴着人家犹太人小帽，他也在那儿啊默哀啊等等，还有一些啊让以色列人看着很高兴的一些动作呢。结果这次没有以色列。那你要海克塞斯去，那可能原来是有，那这次就彻底没有了。说川普已经彻底切断了跟内塔尼亚胡的直接联系，那切断了什么意思啊？就拉黑了。现在两边就已经矛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重点说说下一个新闻：伊朗，美国总统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核协议，德黑兰已经原则同意了协议的条款。昨天他在卡塔尔访问期间，告诉法新社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就长期和平问题进行非常认真的谈判，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达成协议。这在沙特说了一次，在卡塔尔又说了一次。那他说两次，伊朗必须有所回应啊。结果，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顾问叫阿里，这是美国 NBC 的报道。他表示说，伊朗准备在特定条件下和川普签订核协议，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他的承诺是，伊朗永远不制造核武器，销毁可以用于武器化的高浓缩铀库存。我们永远不搞了，现在提炼出来的把它销毁，同意把铀浓缩以后只降到民用的，就是核电站的较低的水平，然后允许国际的核查人员监督整个的过程，来换取立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那记者问：“那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你会签协议吗？”这个阿里讲：“会的，因为他代表了伊朗最高领袖，代表哈梅内伊，直接做了一个最明确的公开表态。”为什么他说？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对这种国家最高的安全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那总统说了都没用啊！关键得老哈说，老哈认为，他做了这么一个表述，永远不搞核武器，整出来的那点儿我把它销毁，然后你们来监察。如果现场见证我没有吧，我都你们都满足了吧？来。你给我解除所有的制裁。当然呢，这里边是有两点背景了。第一个背景，前一阵伊朗那个以色列是要炸他，为什么要炸他？大家品这事儿啊，一会儿我们会有结论，我们有一个推论啊。前一阵以色列为什么俩人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搞得这么僵，就因为这件事儿，因为伊朗认为等不了了。第二。那川普说了一个二级制裁，不许中国再买伊朗的油了。谁再买伊朗的油，我就给你加500%的关税。甚至这件事儿已经到了美国国会了，有议员现在就要提案了。那伊朗的90%的油都靠中国买，那中国不让买了，那伊朗就死翘翘了，那还行啊？所以说是在这种极限施压的背景下，做了一个重大让步。那伊朗，他在穆斯林世界他都是孤立的啊，因为什叶派在村这头就是他，然后逊尼派人家在沙特那头，人家都是那头的啊。最近人家沙特又把叙利亚又给搞过去了，伊朗是很孤立的呀，那自己就不要核保护伞了吗？我的判断，我认为伊朗已经有了。我认为他已经有了核弹。从前一阵以色列那么急火火就可以知道，甚至就要干了。为什么？他应该知道他们已经有了。我相信这也应该是无论是美国包括周边国家，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实。你要说他有多少，可能有个一两个、两三个啊，但是呢，这个杀伤力是足够了。伊朗呢？反正我已经有了，那我还继续提炼干嘛？我还继续搞那事儿干嘛呀？对吧？我见好就收。美国呢，就装聋作哑，得过且过。 最后，因为这导弹，它这核弹，它不会扔美国，它也不会扔沙特，它扔谁呀？就扔以色列嘛。现在最生气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只能干瞪眼。川普不让打，要签协议了。谁都知道它有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它有了呢？伊朗前一阵儿这2年多大力支持俄罗斯，什么无人机呀、导弹呐、炮弹呐，大家甚至知道有那个枪。那不是有货轮被拦住，最后那货轮直接被谁呀？直接改道，直接送给乌克兰了。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吧？十万支枪啊，是什么的都有啊，就什么都给。伊朗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公开支持俄罗斯啊？就是为了突破最后那一里路嘛。我自己提炼油浓缩，我弄那么多离心机，最后也不让核原子能机构查，我顶着那么多的制裁。我给你军火，你直接给我核材料，不就完了吗？所以说，我认为它已经有了，甚至俄罗斯已经把它的核弹技术已经给了伊朗了。现在它是可以做出重大让步了，那我就不搞了吗？我已经都搞完了，我已经都入库藏在哪个犄角旮旯了，你也找不着。那我现在的所有这些工程就可以，你们来吧，看，在你们的见证下，咱把它废了。人家已经大功告成了，这是我的判断，我也看到了好几位专家做出同样的判断。川普呢，现在就不知道，不知道，哎，就顺坡下驴了。为什么他和内塔尼亚胡有这么大的分歧，这么大的撕裂？因为这件事儿对以色列来说是灭顶之灾。这事儿能放吗？那川普现在就要放。大家猜呢？啊，因为现在谁也没有实际的证据啊。我相信以色列人手里是有东西的。他为什么要去炸他？他炸他什么呀？大家的判断呢？我认为伊朗已经有了，啊，所以说现在高风亮节，来吧，你们都来看。完了，把我的制裁解除，我等于忙了半天，我又有了核弹，还给我解除了所有的经济制裁。我经济有所改善，我也有了自保的家伙，我也有置你以色列死地的家伙，万事皆休，大功告成。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美国现在川普到阿联酋了啊，那个极尽奢华的欢迎仪式，那我就不说了。阿联酋呢也表示，在未来10年内对美国投资1.4万亿美元。从沙特的6000亿，后来涨到1万亿，最后到卡塔尔的1.2万亿，最后到1.4万亿。这好像这就是说的是美元吗？这说的什么钱？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好家伙，这仨国我给你投1万多亿美金，是说什么呢？这是，哪怕这仨国再有钱，他也不会这么折腾啊！实在是太夸张了，仨大忽悠。现在有人就开始查沙特那个6000亿，实际上细节昨儿讲了嘛，只有2000多亿，而且好多东西在拜登任期那个投资就已经开始了，他也都算到今天了啊！这你就别说了，无论如何，你刚才说这3万多亿嘛，这加起来，不可能全拿到了，美国多少他也能得到一部分。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是川普作为一个美国最大的推销员，带头为美国带货。这3万多亿里边，咱们说最牙碜的，哪怕落实30%，那就是1万亿。您再查世界上谁在哪儿出一次访，能拉了1万亿美元的投资，也不得了了。这也是世界没有的，这也是一个巨大成功啊。所以说呢，他这3万多亿，这就为了给川普面子啊，这也是有点忽悠了。但是你落实30%，20%也行啊，这也是一个，你现在比谁啊？中国昨天讲了一年才搞到了100多亿，跑了1000多亿，你人家现在就搞了一这个。我看中国很多人家就跟我们昨天节目讲的很不高兴。你看人川普，你不管怎么说有浮夸之嫌，但人家是拼命往美国怀里搂钱。你看这习近平到哪儿去都大撒币，在那儿瞎折腾，折腾完了以后， 你倒往回弄点投资，最后也弄不回投资来，最后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那败家玩意儿啊，他看着他就生气，啊，这是这个。然后下边说说呢，美国的经济数据，4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出来了，环比只增长了0.1个点，远低于前几个月的增速，特别是核心零售。把那个汽车、汽油这些都刨去的话，甚至还下降了0.2个点，反映出整个社会消费的动能正在减弱。尽管呢，零售和这个现场零售，就是在线的那种零售和餐饮的消费还在增长，但是服装、百货这种生活用品下滑是比较明显的。显示呢，在高通胀和关税的不确定下，消费者呢现在开始捂紧了钱包啊，这个是消费。然后呢，它的出厂价格那个 PPI 也出了一些问题了，它那个 PPI 呢下降了0.4，是201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讲呢，我看到有专家分析啊，说现在呢，美国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还没有把更高的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说现在呢还都在他们这儿，因为那个出厂价格没上去啊。如果你要是进口商准备加上去的话，那个价格肯定会上去嘛。所以说呢，现在还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啊，说分销商也没有把所有的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个专家讲呢，说他举了个例子，说上次贸易战2019年的时候，对洗衣机加征关税了3个月后，消费者才开始看到价格上涨，所以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才能感受到那个关税的冲击波来到老百姓的面前。上次是3个月才杀到近前，所以说这次呢，出厂价格反而还低了。啊，这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了啊。然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近发的一个预测，他讲87%的制造商，他就是跟这帮人做的调研，这帮人表示，他们计划把预计出现的部分成本上涨转嫁给买家。沃尔玛首席财务官约雷尔表示，公司将对部分商品进行2位数的涨价。现在就是一个字儿，时间，什么时候？4月份这数现在还没看见啊，销售呢已经略微降了一点啊，出厂呢价格也略微降了一点，还没涨。什么时候能到呢？这个约雷，这个沃尔玛，他讲呢，这个首席财务官嘛叫约雷尼，他讲，涨价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影响消费者，也就是这个冲击波啊，到月底才能到。这是最新的经济数据。说到下一个呢，那今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让人给翻出来了。4月2号，就川普举大板的那天，司法部长那位邦迪，他抢先出售了价值高达500万美元的川普那个 Truth Social 的股票，结果就在这一天，川普举着大板子召开了这个加征关税的会议，股市暴跌。结果他在这个内部消息之前，他把他的股票给出了。那现在国会要对他进行调查，为什么在那天？不光他了啊，不光是他，这人家还掌握一些其他的。所以说现在在美国啊，这种公开的就这么干。啊，这又是一例了。来，下边跟大家聊聊贸易战的事儿。啊，必须承认，川普呢，作为他整个的美国的贸易团队呢，川普是其中之一了。你比如说，这不是贝森特反复讲和中共的最终决策是由川普来决定，所以说呢，他一直也是谈判的团队之一。那这次呢，他在中东上演了一路的平推。显然呢，尽管他那个什么投资的数有点听着不靠谱，但是打折的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胜利。所到之处，中东的这帮土豪们非常喜欢川普，也喜欢他这种做生意的风格。应该说他在那儿取得了成功。习近平也去过呀，他在那儿去完了以后，你看习近平所到之处和这边的分量，那还是差很多了。 尽管中国是沙特石油的最大买家，那也没到这个份上。所以说看到整个的这个谈判的布局当中，川普是给自己安排了中东的这个角色。中东的事儿你们别管，我来啊，我亲自去，你们去了也谈不下来，我到那儿一下就都拿下了。所以说你看他这次呢就算是做到了，其他国家的呢，你像什么韩国等等，贝森特和格里尔就可以搞定了。下边重点还是昨天的判断，我们要看欧洲川普会不会又跟推中东一样到哪儿去啊？去到欧洲来做一次巡回。因为现在看大概技术官员去欧洲肯定是不吃了，肯定谈不下来，因为已经谈两轮了也没什么进展，那只能从别的方面来打开。可是副总统去，万斯去，那还不让人打回来呀？那肯定是不行啊，人烦透了他了。卢比奥在欧洲也不受欢迎啊，他说话也不好听。所以说呢，下一步最大的推销员还得是他，到那儿亲自到欧洲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啊。你和梅尔茨也没见面的嘛，啊，到那儿去也正好访问一下德国等等的吧。最近梅尔茨一直也在说川普的好话，所以说下一步我们关注在月底之前，也可能川普就直接奔欧洲了，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啊。咱们看他在那儿怎么施展他的手段啊，咱们把这事儿给平了啊。那说到中国这块呢，有一点进展。彭博社的报道，格里尔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和中国的贸易代表李成刚在韩国的济州岛进行了一次会谈。他们怎么会谈呢？那儿 APEC 是什么的有一个啊这样的论坛，两边都去嘛。正好呢，格雷尔正好也到韩国，要和韩国的经济部长啊谈下一步关税的事儿，他们要做一轮谈判。结果和李成刚两边又举行了一次会谈，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后来有人问了李成刚说谈的怎么样，他说进展非常顺利。他说你要问格里尔一个字都不说啊，人家没有做任何的表述。那现在讲呢，那川普反复讲说中国要对美国开放市场，有这么回事没有啊？外交部发言人呢是做了一个模糊的说法，他讲中国只是将考虑对美国全面开放，那不是现在啊，我们只是要考虑一下啊。他把这事儿呢给往回模糊了一下。当然呢，昨天在记者会上他们讲，我们会承诺开放金融投资。金融投资也在服务业，还是昨天那句话，对美国开放市场，开放什么呢？因为美国没有什么制造业，因为制造业都在中国呢嘛。那买什么什么是？所有的那些啊，什么家用电器、电视、洗衣机什么的，那我还买你美国的？那不可能嘛！所以说，你美国企业到中国来，主要因为它七成都是服务业嘛，主要就是服务业。那金融投资、金融领域，这是一大块了。金融投资是可以，那允许美国人在中国开银行吗？然后取得和中国银行一样的市场地位，就是我正常经营，别把我特殊对待啊。跟面对中国老百姓，就像一个普通银行、花旗啊什么的等等去，有可能吗？您想，有可能吗？然后保险公司所有这些啊，最后在中国就这么开了，这是一块服务了。另外呢，金融电信呢，电信这是你2001年当时说保护多少年，你就世贸组织要开放的呀，那你电信一开放怎么着啊？YouTube 就我们这节目就都进去了，那我盼着那天呢。那问题是您想能实现吗？所以说呢，现在川普还在盼着这件事呢。那下一步呢，这个说到贸易啊，这个还盯着中国呢，这件事引起了一个争议。川普在中东之行达成了一系列的人工智能这方面的交易，结果在川普政府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对华的鹰派特别担心，你在沙特、阿联酋他们搞的这些项目会严重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知情人士透露说，一些美国的政府高官试图延缓这些交易，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没有设置足够的保护措施，防止你在沙特、在阿联酋投资的这些美国芯片，最后呢，你拿到的都是最惠国的那种待遇啊，什么都给啊，那就不论任何档次，就是美国最好的芯片都可以卖到海湾地区。那不就都跑中国去了吗？那我们这封锁就彻底破功了，都怕这个嘛。知情人士讲，尽管在和阿联酋和沙特的协议中写了禁止中国公司获得这些芯片，有这种条款，严格的条款，但这些美国官员认为，因为有太多的执行细节悬而未决，所以说这些交易不应该在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来宣布。也不能开始，因为我们这是我们象征的最高水平，那最后都到了阿联酋、沙特，那就都跑了，那还得了？就完全破功嘛。说到这个呢，是美国国会也不答应啊，也急了。上次我们说到的是参议院，参议院呢是要准备，就现在龙头就是英伟达嘛，在你的芯片里边，你一定要装那个跟踪器。我们随时能检查你那个地理位置在哪儿，不能跑到中国去啊，要严加管束。最新的一个法案呢，也是美国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提出了一个芯片安全法，要求英伟达在内的 AI 芯片制造商在出口受控芯片之前，要加装地理位置验证技术，防止走私，防止非法转移。这是美国众院。一帮人刚刚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法案，前几天给大家说过的一个法案是参议院，当时呢是汤姆·科顿也提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也就是出厂的时候配置追踪技术，防止这些芯片流入到中国。所以说这些东西在没有完成之前，没有准备好之前，啊，川普政府内部的那些高官也认为这事儿不能干，啊，现在这事儿你要干了就全完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小院高墙就彻底灰飞烟灭了，这是原则问题啊，这非常重要。那下边呢，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川普为什么最后还是答应和中国搞这90天？当然呢，这里边那天给大家分析，他认为那协议啊，这个和何立峰、贝森特两个人谈的还不错。啊，当然，最近流出一些照片来了，啊，贝森特大马金刀翘着二郎腿那么坐着，然后看着何立峰呢，啊，低着头在那儿呢，有点跟人请示那意思啊。中方那边还拿着笔在那儿记，再加上两个人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一看啊，这贝森特也是大马金刀走到路中间，何立峰呢就被挤到了画面的左边啊，走到那个路的边沿，陪着小心啊。嗨，我就说，那你要说抓拍这样的场面，然后有意的放出这样的画面，啊，我认为这也是挺无聊的。那你要抓何立峰厉害，那贝森特陪着小心呢，你也能找到一些这样的画面了。所以说，我认为那个没什么意思。说到两边有可能谈成协议啊，双方呢现在进展都不错，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了。但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川普呢。这个很多人猜的是对的，美国呢货架要断货了。川普呢延迟了90天，是给美国一个疯狂补货的窗口期。4月24号上演了这么一件事儿，沃尔玛、Target 和那个 Home Depot 三家零售巨头进了白宫，和川普进行了一次谈话，直接讲我们的货架要空，要完。三个人出来以后呢，啊，是有了一些说法啊，就说呢，谈判这跟川普吧谈的还是不错的。就以沃尔玛来说，当时川普把它给加到145的时候，当时沃尔玛就和中国的供应商讲，那这关税得你们来承担。那中国供应商各个协会都说我们不吃这套，那我们直接就不供货了，拒绝供货。这就导致沃尔玛的货架，它那么大的企业，那么庞大，它怎么能可能囤好几个月的货？你想它搁哪儿？它也没地儿搁呀。所以说，那货架有的就开始显形了。 20天后，也就是4月29号，也就是他们见完川普的5天之后，沃尔玛突然180度大转变，让这些所有的中国供应商立即恢复进货，原价。那你关税呢？由我来全部承担，你们就甭管了。啊，145也罢，多少也罢，这跟你没关系了。原来多少，你们就按那给我发货。这是沃尔玛现在都有报道啊，彭博他们都有报道。现在的时间是从宁波港到洛杉矶，最长15天，然后在洛杉矶呢走入关，大概走个2、3天，也就是就大数说算20天吧，也就算20天。你给我立刻发货，结果从沃尔玛要求供货的半个月后，不到20天，你还没到洛杉矶港呢，中美联合声明就出来了，谈判就出来了。也就是贝森特在去瑞士之前，美国就已经决定做出重大让步了，川普已经答应给这仨巨头了。所以说呢，一开始还没谈，并不是因为中国在芬太尼上态度好，还是怎么样，最后才决定啊？不是说这个，他们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你就看沃尔玛整个要求发货的这个过程，非常笃定。因为在和川普的交流的过程中，三大零售巨头讲，我们的货架60%来自中国，如果加上越南的话是70%。那10%严格讲也是从中国过去的。这个数说完之后，彭博的报道让川普感到非常震惊。啊，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他之前拿到的数据是有问题的，他严重低估了美国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原来不是说进口商品都是11%、10%吗？你这怎么跑出60、70%了？你这什么情况啊？那这就是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就说呢，这种抢跑事件，大型零售商得到内幕消息，像这种情况啊，那不是政商勾结了，因为这涉及到整个的社会稳定啊，这个不得了啊，这在美国的政治史和商业史上司空见惯，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做了一个透露。嚯，原来贝森特在那儿大马金刀在那儿弹之前，他们心里已经决定往下放了。中国当时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这个，最后呢就答应了人家很多的条件。实际上这帮人早就憋着这个呢。你就看沃尔玛这个啊，人家发货赶紧发，在你就是20天嘛，在你到我洛杉矶报完关的那一刻。我那个联合声明肯定出来了，人家就有这个把握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报道和透露啊，这很有意思。那现在就进入到下边的问题，那前边是这样，那后边呢？美国企业经历了这么一次严重的缺货之后，所以说会利用这90天的时间疯狂补货，能补多少补多少，来抢时间。就跟川普给美国汽车，你从加拿大和墨西哥给我撤回来，一开始说给90天，大伙儿一说这我这汽车厂你给90天，这不是开玩笑呢吗？我哪回得来？最长可以后来给延了半年，那以后我可就不客气了，因为我答应老百姓，我们一定得回来，所以你还不回来，我就跟你急了，啊，别给脸不兜着。所以说呢，现在啊，这给沃尔玛，我估计跟那汽车跟钢铁那差不多的路子。我给你们多长时间，你们去补货，补完货能不能支撑半年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们再找别人。那否则的话呢，以后怎么办啊？这也不好说。所以说现在呢，国内现在疯狂的在囤货，在补货啊。这是一个背景了解，没说最后搞清楚这件事儿以后，也让我发生了一次叹息。说到这种情报工作，这种观察，沃尔玛那个事儿，后来说通知发货，我都看到了。因为有很多的中国企业也讲，哎，怎么突然让我们发货了，都没反应过来。川普那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啊，粉红们说他已经决定跪了，你可以这么说吧， 你也可以这么说吧。嚯，憋着这个宝去的瑞士，这可是够厉害。那现在抢货到什么程度？CNBC 的报道，随着两边啊，这搞了这么一个90天吧，很多美国商家纷纷从中国的工厂抢购商品。多家美国零售商和物流业的高层讲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将迎来一次激增，啥意思？中国那我认为，甚至到二三季度的出口又别着急了。原来我们算一季度是够狠，到4月份就结束了，就没有了。那不是洛杉矶港半天看不见一条船，就都没有了。下降60%嘛。那认为二季度那出口就死翘翘了。那现在看啊，二季度的出口甚至比一季度还多，现在比一季度更加疯狂的抢货。现在呢，是把以前积压的订单是集中补发，现在航运的仓位的订运量大幅回升，现在就是去美国的运输的预订量飙升了3倍，270%多，290%多，现在都到这样，各港不一样啊，都到这么一个程度。3倍是什么概念？您琢磨，这是什么量出口啊？就在这儿疯抢。那还是那句话，那如果按照这么个倍数，那儿疯狂囤货的话，那囤够了呢？为什么要囤？大家品这事儿啊，前面那事儿我们当时没判断着，那后边的事儿我们就要判断一下，展望一下，为什么这么疯狂囤货？这几个大家伙从白宫出来，他们终于得到了那个消息，最后抢货，他们抢跑啊。那不是说现在啊，那天联合声明出来才通知厂家，他们在那之前就通知厂家了，提前了20天。所以说现在是运的问题，现在不是做的问题，为什么要抢？您告诉我，如果90天以后还这样，双方顺利达成协议，那还用抢吗？那还用现在拼命的赶吗？您琢磨这事儿。那你说他们知道些什么？那你要这么看的话，那大家在准备3个月以后又没戏了。所以说现在我能囤多少货我就囤多少货，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那从这个角度看，那3月以后，中美之间，从美国团队的判断，你别看川普那么说，真的能打开中国市场，真的能签买协议。所有的那些东西都能落实，都能拿到他想要的那些东西。现在看，他们其实是不乐观的。真乐观的话，现在不用这么抢，那就放慢节奏，慢慢做呗。以后就这样了，那恢复正常呗，咱们就该做，何必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我从这个啊，我也能判断出来，从这个神经末端，我也能判断出来，这3个月大概只是一个抢补货的窗口期。作为美国团队，从白宫一直到这几大零售商，大概都不看好。这是我给这件事儿的一个结论啊。看完了这个以后，咱们品，我品出这么点道理来啊。来吧，说说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这件事儿，为什么？那贸易战是早晚一定要打的，因为你和美，那贝森特讲得很清楚，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往来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每年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这美国受不了，这绝对不可能。然后你根本不对我打开市场，然后把什么工业产能都奔我们这儿倾销，欧洲也受不了，啊，这其他国家也受不了了。现在有很多国家，这不是把小商品什么的都把篱笆都扎起来了，实在受不了，就你不能这样。所以说呢，这里边因为你这个经济模式，也就是习近平上来打造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你早晚要遭到世界各国的围攻。所以说，你这个帝国主义的模式是不能持续的。过去我们老讲呢，一个家要想居家过日子，你得从外边挣钱。家里你就100块钱，明天给老大，明天给老二，今天给广东，明年给上海，没用。 你家里你总裁富也不增加，就是今天给他，明天给他，那个没用，关键要从外边能挣回钱来。那过去就俩招嘛，一个是战争掠夺，一个就是通过贸易。那现在战争掠夺这件事儿是不可能了，那只有通过贸易。结果习近平他们这帮人上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可给玩出花样来了，甚至他们搞的这套东西和原来江泽民他们那时候的做贸易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等于他把中国变成了一家对外挣钱的大公司。那些工人啊，那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那些工人啊，都是他的战士，都是他的奴工啊。所有的这些商品，那都是出来他挣钱的东西，最后挣回大量的美元来。帝国的标志是什么呀？对内压榨，对内高压，对外掠夺，这对外扩张，这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典型的特征。那经济帝国主义也是一样。那习近平对国内的啊，给他创汇、出口创汇的这些工人们啊，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你挣了那么多钱，能不能让老百姓改善一下，喝口汤啊，骨头都让你们拿走还不行吗？汤都没有。你现在整个的福利，不管是五保一、五险一金呐、啊、什么的等等的，个人交的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他不改，他不改。然后呢？你看那给医疗各方面，它 GDP 的6%几，闻所未闻。你还比人家印度都差那么远，那美国都是 GDP 的20-30%，都到这么个地步。你包括你的教育，中国是收费教育啊，那大学你别的国家人家都免费的，到你这儿，好家伙，你管吗？然后就让大家自己负担，这很厉害了。这很厉害了，他不给大家增加福利，也不给大家增加收入，对内压榨，然后对外疯狂的扩张，这是典型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啊。说几个标志啊，一带一路，这是他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港口、公路、铁路、电力和这些发展中国家，他现在开始打造自己的经济地盘儿。这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让很多国家都掉入了他的债务陷阱，啊，然后获得战略资产，他们获得了很多的矿，啊，这个包括对这些地方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影响，这是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特征。第二，对外贷款和投资策略，中资银行向非洲、拉美、东南亚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额的贷款。然后呢，把这帮人都给圈住了。所以说这种啊，这个呢也是，如果你比如说要是违约了或者是延期了，那他会提出一个非常高额的条件，用还资源吧，或者给我点土地，或者是港口的经营权，这就是典型的经济控制论啊。所以说呢，刚才是一带一路，然后呢用自己高额的贷款来对这些国家进行扩张，进行控制。第三，资源的掠夺和关键市场的控制，战略资源，中国国企在非洲、中东收购这些石油，特别是在整个非洲的资源，基本都在他这儿了。啊，港口啊等等这方面啊，基本上这些战略资源他搞得太多了啊。这方面呢，那例子大家随便举，这太多了。所以他搞了一款新型的经济帝国主义。你说美国现在叫经济帝国主义吗？没有。欧洲是吗？也不是。现在真的是把自己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来进行外贸运作，进行这种整合的，只有中国这一家，典型的经济帝国主义。这里边呢有三个经济帝国主义的特征啊，这个都现在都已经成型了，这有很多的专家都在研究这个。第一个特征，强势输出经济产品和服务，向其他国家大规模倾销工业品，包括其他的一些服务。中国有没有？有。大规模的倾销，那成千上百万，那吨的那种小商品、小包裹，那就不计其数了。什么拼多多的海外版等等的，这就不计其数了。另外，这是啊，大量的出口，国家就靠这个活着的。 第二呢，利用这种形成的依赖关系，对你这国家实施强大的影响力，让这些国家啊，因为你拿了人家东西，拿了人家钱，失去了自我政策的空间。原来有很多朋友老讲中国在世界上多孤立啊，我一直反对这观点，谁孤立啊？在联合国是美国孤立，中国人家把那帮黑哥们儿、穷哥们儿，这就拿了他吃了他的这些人一招呼，中国的票多，美国的票少。每次什么新疆问题怎么怎么样，那就这四五十个发达国家这些民主国家啊反对中国，人家那边来个反抗议，人能拉七八十个国家来反对你的提案，在联合国表决，各大国际组织表决，包括在世卫组织等等。为什么川普退出了？为什么？因为你说了不算，中国说了算，票多。所以说中国可不孤立啊，那不能说啊，中国没朋友，中国没好朋友，这个是没正经朋友，这个是对的。但你要说他没朋友，中国的朋友比美国多啊。所以说这你看他有没有，这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另外掠夺和扼杀当地的产业，大量的倾销，就把别的国家产业，我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你没办法竞争嘛，很多工业就都垮了，垮掉了，很多国家就受不了了。所以说呢，现在就出现了典型的中国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这种模式，对内压榨高压，然后呢对外进行这种疯狂的，现在叫贸易掠夺，不是战争掠夺，通过这种非正规竞争，哪个公司你也打不过我，因为我是一个国家，你能干得过我吗？光伏产品啦，电动车啦，所有钢铝啊，所有这些东西，中国整个的在世界上的垄断都在50%-60%甚至更高。那你我这样的泰山压顶，没有一个国家的那种大公司能够跟我竞争。也就是美国事先把华为给拍死了，如果没有把华为给拍死的话，那苹果和三星都很困难。为什么？他有的是贷款，他要什么资源有什么资源，那你苹果和三星拿什么和他竞争啊？所以说幸亏把他给打死了，要不然现在老大变他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说到整个的这种经济帝国主义，这是不可持续的。你在这儿搞这个，那别的国家能受得了吗？你跟美国都上演这种帝国主义霸凌，我给你出口完了，我当初说的也不算，你不能进我的市场，我要碾压你的市场。现在美国还是那句话，第一次贸易战有很多专家就一直讲，美国川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是贸易自卫反击战，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认清。好像呢美国现在一反击啊，你欺负我们中国人，你要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跪。你必须要认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是不平衡的，是不讲理的，你又没有兑现承诺，又不合情又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被你压着的这个人反过来说了，咱们能不能调整一下啊？你还敢跟我说这个，你还敢怎么怎么样，我不跪，我不跟你谈，你不许这样，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不光是跟美国，你现在你这种碾压，你现在跟旁边的东南亚等等的各国，你都是处在这种经济帝国主义的这种霸权的状态。中国它有这种产业以产能为支撑，以这个巨大军团为支撑的帝国主义霸权。美国是买了，它是控制的收买端啊，消费端，中国是控制的庞大的供给侧和制造端。所以说这世界它第一嘛，第一军团在这儿呢，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说到现在大家也要理解啊，并不是说美国如何欺负中国人，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搁谁也受不了啊，那别人跟你中国你愿意吗？有一个国家跟中国每年从你这儿抽血3000多亿美金，你答应吗？早急了，那不可能嘛。所以说人家还是处在一种自卫反击战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朝野有共识，大家呢是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是团结一致，没有这种，因为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情。所以说，很多中国的老少粉红，包括很多啊在边缘上的这些人中间看热闹的，你美国人太不讲理了。所以说，这里边你只能遗憾的是什么？为什么拜登在你这四年，你没有把当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继续下去？你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你4年，是前2年因为疫情那事儿就算了啊，因为这个确实谁也不容易。那后2年呢？你为什么没捡起它来呀？那个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等于比那时候这4年比那时候还扩大了。那么大规模的转口贸易来规避美国的关税，谁不知道啊？谁都知道。那你这4年拜登政府，你等于什么也没做，这是不对的。结果演变成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采取激烈行动吧，然后这边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所以说，把这个全面的理解完以后，你跟全世界上演帝国主义，那人家那儿不干了，你老霸凌我，那还行了。现在是全世界对经济帝国主义的一场反击，人家是反击战，人家不是发起或者是侵略战。这个啊，这通过今天他把这事儿说清楚啊，所以说你在这种角度下，你看你为什么不能给中国的工人提高一些收入呢？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内需，为什么？因为它会增加它整个这个帝国的生产成本，会导致这个帝国的产出，它卖出去的东西价格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说必须压低你的生活成本，才能使我这个。海外军团，我的成本才低，才能所向披靡，才能给党国挣来更多的美元，挣来更多的外汇，然后让那帮人无路可走。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低，没人能比你们更低，没人会这么干。所以说，你们还指着啊？你说你习近平为什么不能给老百姓增加改善条件呢？他会增加自己的成本吗？就跟一工厂，你是老板，你会这么干吗？你也不干不是吗？那他也不干，他就是这国家，就是这公司的老板嘛，赚钱都归他们党国，都他们家拿走了嘛，都弄航母，都弄那些玩意儿，或者是到处撒币，他净干那个去了嘛。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啊，这场贸易战非打不可。那到现在为止就出现了，昨天我们就说到社融央行出的社融的数据，我后来我动手把它给算了一下啊，昨天说呢，整个新增了1.22万亿，最后呢自己发的这个债券就9800亿嘛，后来我把这数我给详细的给算了一下啊，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851亿嘛，同比下降了61.1%，昨天我没来得及算啊，大家就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的不借贷款。环比下降了79.9%，4月份和3月份相比下降了80%，你就知道这4月份到什么程度，老百姓是真不贷款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企业呢，企业的新增贷款6000多亿吧，同比下降了，和去年比下降了28.3%，和上个月相比呢，78.4%。我今天就是摁了摁计算器，昨天时间太紧没算，我这一算，嚯，和上个月相比，无论是企业和个人，都降了80%，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老百姓，你不贷款就不消费嘛，它就是充分反映了这方面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老说政府就唱独角戏，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论，昨天我没说完的，就可以把它说清楚了。老百姓不消费，整个这个大盘，你 GDP 按说三驾马车就消费、投资和出口，出口的净出口啊，应该是这么讲了。那现在净出口这块还挺火的，那投资呢，那就政府现在就是发债券，发了9000多亿。给地方政府还还旧账，另外呢，开点新项目，然后消费，大家也不消费，也不买房，也不买车，就出现这么个情况，都照着80%这么跌，就到这么个地步。那你说这中国经济现在都不干，那到底现在靠什么在支撑的？ 简单咱们分析一下啊。其实这篇文章我存了大概得有一年半了，我一直没工夫跟大家说。很多人当然讲了，这肯定是外贸了，但外贸现在看整个就这个范围上下游都算上，1到2亿人的就业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外贸就这么干，经常账户的盈余每年也就4000多亿美元。4000多亿美元多少？你乘个七，4728，3万多亿人民币嘛，对吧？你就挣大概也就是这么个事儿。刚才咱不是说出口不是三驾马，是净出口啊，是净出口，大概也就4000多亿，最后全加起来3-4万亿人民币嘛。可中国的经济体量是130多万亿人民币呢，所以说出口这个想用这挣的这俩钱儿来整个支撑整个的经济是做不到的，消费也不行，出口也不行，投资也不行。那中国经济现在靠什么在支撑呢？是靠政府持续扩张信用在支撑的，用政府的信用在发债。完全就靠这个在运转，在支撑。它的血液是什么呢？就是向未来借钱，借来钱以后再运转着整个的经济。他们现在已经处在债务驱动的极限的状态了。这是当初我收的这篇文章专家的说法。债务推动，驱动已经没有办法推进经济持续的增长了。央行自己也都承认了。现在大量的印钱放水，对促进消费根本没用，因为这钱根本没有进消费端，没有到老百姓那儿。你无论是借的钱还是你印的钱，还都在国企，还都在这边地方政府里边打转，根本没有到民间去。也就是说呢，你搞了很多的刺激措施，搞了很多东西，对促进经济完全没用。那你现在有活水，印钱也罢，或者怎么样，都不到这边去，那这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状态？通缩，就出现了通缩。现在靠什么在维持中国的经济？就是靠债务，就是靠借债，靠发债来维持现在的中国经济。它又不能对发展没用啊，对各方面的中国经济是不是有推动作用？没用，它能干嘛呢？维持现在中国经济不大规模暴雷，地方政府勉强维持运转，然后呢，有很多重点行业别暴雷啊，房地产什么的，我通过这个呢，给它注一点资金，好好的啊，能维持着它。现在就靠借债活着，现在就可以这么讲，一个家庭。那你这样下去，这是长久之计吗？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了。那你又想借这么多债，你眼下的债怎么办呢？那专家给列了，无非就这三条：第一，出售国家资产。那这多了，中国的国家资产是世界上这些啊这个经济大国里最多的。为什么你国营企业多呀？各种国家主要的生产资料全让你控制着呢，那出售国家资产，这是第一了。第二，大幅减少社会福利，那就截肢嘛，现在正在干啊，现在这件事儿就开始了。然后转移居民财富，从居民那儿抢。现在呢，这仨招里边，第二招，大幅减少社会福利，这个已经开始了。是不是从居民那儿？现在你们也不花钱，你们也不弄，我能不能想点什么别的招儿，把利率搞成负的，还是怎么着吧？我不管想什么招儿，我得把这钱给你弄来。现在这个啊，我估计这一两年他坚持不住，就会继续下去了，就会下去了。然后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他不会全卖。你比如铁路，这是中国的吧，国有的吧，我卖股份。我卖49%的股份还存在我手里，然后这铁路以过去讲好像还比较赚钱，剩下水啊、能源啊、电啊，这我们都可以卖股份嘛。那然后反正把你那150多万亿的存款，我给怎么给你折腾过来？他会想一些这个办法，但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现在呢，就是啊，看到昨天那个央行的社融数据，现在呢，咱们今天延伸一下，给大家讲，那这国家老百姓也不花钱了，企业也不投资了，现在活期存款大幅度减少，定期存款大幅度增加，剪刀差这大口子越咧越大，那你国家靠什么在过日子呢？靠债务，靠自己的政府信用发债借债，靠这个在支撑啊。这就是把昨天的节目咱们完整的把它给补充完。那好，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TK啊，说文春周刊时不时的就会有爆料，在日本还有个称号叫文春炮，是吧？但是现在呢，他这个爆料咱们先放一边啊。首先咱们看反应，石破是做了一些反驳，但是也没有到我要找律师，我要跟你掰扯掰扯，也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在野党闻风而动，都在利用这个机会，包括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也可能在背后暗中推波助澜啊。说半天我们，原来您自己也是个这，所以说现在这个呢，我看最终啊，你现在不承认，那他这个周刊那就把一些具体细节给你报一报吧。2003年到2012年那时候的料都有，那说明人家手里是有账本，还是有一些，因为这是报首相的料，这不是开玩笑的，他手里一定是有点东西的。所以说老石破这到底是为了折腾他的选举，七月份不是参院选举吗，还是整个就想把他给折腾下去，这个咱们再观察了。这是谁呢？发摩尔墨尔本，墨尔本的发摩尔说，怎么可能会开放电信呢？不可能吧。哎，这刚才我分析了啊，刚才给大家讲了为什么现在大家利用这90天疯狂抢购，海运都翻了3倍，您想为什么？那如果像川普乐观的认为都开放，大家还会抢货吗？如果两边都应了，那签协议在一计，以后中美关系重置啊，进入到一种比较健康的阶段，大家认为呢软着陆啊，原来是不平衡了，回到一种相对平衡，那就是稳定了嘛，那还抢什么货呀？抢货的意思也就是90天3个月之后会有变啊，会有变。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CCYY 说实话，除非中美开战，否则永远不会脱钩，美国公司舍不得低成本，美国政客害怕高通胀，这就是美国的软肋。现在呢倒也不完全是低成本了，因为现在中国的家用电器啊，很多东西，你像什么婴儿车呀、婴儿床啊，这些的日常用品，老实讲别的国家确实做不了，没中国做得好，它价钱倒不一定是最低的，但它的性价比那比日本的可能稍有不如，但是比越南印度他们做的应该还不在一个档次，还是比他们做得好。所以说呢这东西那怎么办呢？反正现在就抢呗，那现在怎么办？大局欲亡说买买买协议肯定是没有了，因为这是开放服务市场的条件，能跟美国买什么呀？只能是服务啊。还是那句话，美国产业的70%是服务业。不过现在来看呢，买芯片也大有可能了。我看早晚有一天中芯会到美国去建厂的。哦，这个还不像，因为这个呢两边互为战略对手啊，你别人到美国去都行，都欢迎。但是中资去美国参与战略产业，就他们后来定的这5个还是6个领域，大概是不行的。还是那句话，做鞋做袜子可以啊，这日常用品婴儿车你该做做啊，做电视做洗衣机做彩电做什么啊，微波炉那都归你，谁也做不过你，你就接着做。但是那几个关键产业他就不让你做了。所以说这个呢，这就是未来啊。所以说我还是在想，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抢呢？这还是有后边的一些问题了，关键还是看现在能谈到什么程度。我同意您的观点，买买买能到什么程度啊？加2000亿，就是两边的这个顺差基本弥平，那中国得买多少东西啊？我买你那么多粮食和能源，我搁哪儿？我也用不了啊。 关键是美国那干货你又不卖，你让我买的买什么呀？最后就买服务。问题买服务，习近平那安全他又受不了，那不行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正常情况下呢，明天休息，在周日的老时间再和大家再见。